好，非常欢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周五的查经聚会。我们也非常欢迎远方的朋友。好，我们一起的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阿门。
阿门。
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十七章非常美好的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整本圣经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亲自的祷告，他为他自己，为教会，甚至为每一个寻求的人祷告。我们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也在为寻求的人祷告。虽然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但是他为他的门徒们，当然包括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些即将成为他的儿女的每一个他所拯救的百姓。我们真的有必要重新的从第一节开始读，因为我们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们认真的来回顾一下之前的经文，我们才好接下来的经文能够衔接上，才能够更好的明白他所传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念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求你现在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今天的主题是因真理成圣，因真理成圣。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圣灵来教导我们。阿门。
阿门。
好，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主的话语。这是充满生命的话语，记住了，这不是人的话语。只要你真的明白了，你今天真的听到了他的话，进入了你的心里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从现在开始，你走出这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跟世人不一样。 你就是一个蒙神特别保守直到永永远远神一直为你祈求的那一个。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就是之前他所说的，当然包括他所有的话，我们所来听到的真的真理。他说我还在世上说这些事，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是他的喜乐，记住了，非常重要。我们有喜乐吗？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有过喜乐吗？当然我们有过，但是那样的喜乐非常短暂。你会发现你现在的喜乐，你自己的喜乐越来越少，对比起你小时候来说，你几乎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喜乐。我们总觉得那个时候是阳光灿烂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得到了我们以前所梦想的一切，我们还是不如以前快乐。我们发现我们没有那样真正的灵里面的喜乐，但是主说他要充满他们的喜乐，充满他们，他的喜乐将他们充满。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里他是指着他预言自己的死即将要临到的，还有几个小时他就要被出卖了，他就要被犹太人抓起来了，他就要被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了。所以这里他说我往你那里去，他把自己的死说成是往回到父那里，离世归主，本来也是这样的。所以并且他在这里他是为信他的人祷告。所以今天你相信吗？你如果真的相信他，那么他就是在为你祷告，他所祷告的对象就是你，是必定要成就的，是绝对的，是100%要成就的。而且他的目的是叫他们心里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喜乐。主耶稣基督的喜乐何等宝贵，是永不失落的，是没有任何患难甚至死亡也不可能夺去的，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基督徒拥有主所赐真正的喜乐。你要知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拥有的喜乐是真正的。不管你怎样的忧愁，不管你在这个世界怎样的烦恼，你要懂得你有一张美好的支票在手里面，你随时可以去支取。我们是那样的傻，我们就是不愿意，我们怀揣着那样的权利特权，我们就是不肯去支取。所以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最忧愁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我们远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我们充满了世界的声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我们被我们内心的私欲充满的时候，是我们感受不到喜乐。所以主说不可停止聚会，要用他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所以他说这话，耶稣基督的话，是要为了让我们充满他的喜乐。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我们看不出别人，甚至看到你基督徒是那样的愁苦忧愁，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他的道领受进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一次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没有真的领受进去，我们把他的道就随意的失去了。可能我们每次来就是做个仪式，我们已经沦为了仪式，我们在现场聚会的，尤其是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聚会场地，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安逸，外面炮火连天，你觉得我们这里还是那样的安逸？我们只是来打个卡，我们只是来证明给人看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所听到的真理吃进去，我们听了就忘了，我们没有去反复的去思想去默想。真的，如果你这一周没有去默想你所听到的真理，没有去反复的咀嚼的话，我可以肯定的一点，你肯定是不会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所以你没有喜乐。所以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们也没有祈求圣灵 来教导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不管是责备的言语，还是充满安慰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的儿女充满属于他的喜乐，将他的喜乐充满你。耶稣基督，神绝对不喜悦基督徒愁眉苦脸，真的。为什么他总是在安慰，要叮嘱我们，加给我们信心，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因为他要用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充满你，因为你没有喜乐，因为你总是去这个世界寻找喜乐，所以他要用他的喜乐来充满你，是用他的话语，不是用意象，不是用神迹，让你看一个神迹，让你得到那么多的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用他的话，记住了，用他的话才是生命。所以他的目的，他对我们说话，他把道传给我们，接着他的仆人，目的是让他的门徒充满他的喜乐。所以我们如果想靠着我们的好行为，真的，我们很多人还是想靠着他自己的行为，想要让自己靠得开心，最后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认为你做得多么好，如果你只靠着这些的话，你的内心只会越发的愁苦失望，没有喜乐，满足不了你内心那种灵里真正的需求，因为你本末倒置了，你忽视了主的话语，你忽视了来信靠他，你在靠着你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还在世上说这话的目的，他把他的道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让门徒们因着相信，你要继续的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道里面得到他所赐下的喜乐，不是通过做工，不然我们很容易陷入靠行为，真的，我们很容易陷入骄傲，一靠行为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带了多少人来教会，我们影响了多少人来到聚会来听神的话，影响一下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会抢夺神的荣耀，我们就会陷入愁苦，而不是继续因信而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不仅保罗说要罪人要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还必须因信而活。所以真正的喜乐是借着领受真理而来的，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不是靠着你的表现在人面前。如果你没有将今天的话，神的话语领受进去，你还是没有喜乐，你还是不知道何为喜乐，你还是回不到起初的那种得救的时候那样的欢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想回到起初的那样的爱心和热情。所以真正的喜乐是借着领受真理而来的，这样才是忠心侍奉的前提。所以真正的喜乐了以后，你才会有真正忠心的侍奉，这是因果，不要本末倒置了。不是你真的有忠心的侍奉才有真正的信靠喜乐。所以你们的灵魂要被真理充满，才能够被喜乐充满。真的，只有你的里面被麦子填满了，你才不会饥饿。你继续去干活，你没有麦子填进来的话，你会虚脱，你会困乏，你怎么可能喜乐呢？所以虽然真理是那样的扎心，我们看到前面不信的人真的非常接受不了，我为你们代求，我不为世人祈求，所以真理有时候是很扎心的，但是却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是喜乐油。不管他们听了怎样的扎心，这他们的内心，他们所听到的真理却成为了他们的喜乐油，是灵魂的安慰，他们的灵魂会得到满足。那是世界给不了的，那是你赚多少钱都得不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这就是后面耶稣基督要为他的门徒们代求的一个方面，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他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后面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就脱离罪恶，脱离不幸。 这就是神要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所以神喜悦用喜乐充满你。如果你没有喜乐，哎，证明你远离神，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神不愿意用喜乐有高你，是你拒绝他。但是对于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却会像是一把利剑，真理会刺透他们的心，让他们无法承受。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因为真理会击碎我们人属肉体的安全感，所以为什么世人那样的憎恶真理，憎恶听到真道。如果你真的按正义讲解圣经的话，不信的人真的，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不管你怎么认同这个真理是神的话语，这确实是真理，你还是接受不了，最终你还是会离弃，你还是会离开教会，离开神的教会，你还是会去到那些没有真理的教会，你受不了。所以真理会像一把利剑，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你无法承受，因为它会击碎我们手肉体的安全感，它会告诉你你现在是非常危险，你再不回转，不管你认为你自己有多么的安全，神的愤怒是时时悬挂在你的头上的。如果你还不确信你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的话，还稀里糊涂的话，所以真理是非常的让人不安的，会让堕落的人心是不安的。我们从希律王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点。我们知道老希律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当他听到犹太人的王圣经所启示的那位救主要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样的？我们看到他的内心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怕他的王位被夺去，所以他恨真理，他要把两岁以里的婴孩全部杀掉。所以所有拒绝真理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跟希律王一模一样，他们堵住自己的耳朵，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把他给杀了，恨不得把主耶稣治住。但是却对于东方的博士来说，我们看到他们是那样的欢喜，甚至他们要花费将近两三年的时间来寻求神，在路上直到真的寻见，同样的听到了真理，听到了福音，听到同样的福音，在同样的教会，为什么有的人听了是那样的恐惧，没有喜乐？不管你怎么鼓励他去听，不管你怎么去劝勉他，甚至他已经病得快要死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最终挣脱不了了，他还是那样的走向死亡，还是不肯来听，还是继续的在最终享受，就像希律王一样，最后白白的葬送了自己的灵魂，在地狱里面，行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哀哭切。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多年以来在罪恶中挣扎，在痛苦中挣扎不安，但是他们充满了盼望，是因为神的话语让他充满了盼望，他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他相信只要他真心的来寻求，必定的会寻见。所以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不管他们经历怎样的苦难、病痛的折磨、经济的缺乏、被人的歧视、世界的厌恶，但是最终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喜乐，真的同样的真理。所以神说，因为我说这些话，他说这些事情，他所说的话是为了让他的喜乐充满我们。所以你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你被他的话语充满，就意味着你被他的喜乐给充满。你要去思想他的话语，你要昼夜去思想，不要听了就忘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世人会恨恶基督徒。真的，可能表面上真的他们会认为基督徒非常美好，他们真的非常的善良，你跟着基督徒在一起，真的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你要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基督徒一样，要去领受基督徒所领受的真理，他们绝对不会，他们会拒绝，他们会抵挡，他们会保持距离，他们怕光照进来，黑暗不接受光，因为他们怕真理把他们的罪照出来，他们不肯认识到承认自己的是一个肮脏污秽，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无用的堕落的人。所以主耶稣说，因为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真理，他们里面有真道，所以世界恨他们，因为世界没有真理，世界有的全是虚谎，在虚假当中，所以谎言是不喜爱真理的，他们拒绝神。世人恨每一个里面内住有圣灵的人。再举个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就像邪恶淫荡的波提法，我们都知道波提法有个妻子，他是如何恨恶约瑟的。我们看到一开始他是那样的去勾引约瑟，但是当约瑟持守真理的时候，当约瑟说心里说我岂可犯罪得罪我的神，他坚守真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开始憎恶他，要置他于死地，因为他的妻子从他那里得不到好处。所以因为神的儿女不再随从世界的风俗，如果你里面真的被真理充满，你就不会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不会再去顺服那空中掌权者，不会去再像人云亦云，世界怎么走我就跟着怎么走，你不会再那样，你不会再随从世人的喜好了，人所喜好的你不会再去随从他们，他们所谈论的你不会再跟随他们。所以他们从得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属于世界，一个人真的从他们得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不属于世界了，他们就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了，他们是被神点亮的灯，他们是里面会发出光来了已经，所以他们不可能重新的被熄灭。世界必定的会恨那些真正领受真道的人，如果你真的领受了并确实明白了真理，你就会活在真理当中，如果你真的活在真理里面了，那么世人必定的会恨恶你，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一个国的，不是一个家的，你想一想，口味都不一样了，就像基督怎样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主要加一个，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就像之前正如我和你一样，他祈求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同样的祈求了正如我和父一样合一，是因为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离分别开来跟世界去过那些隐士的生活，隐修的生活，比如说天主教的修道士，比如说一些在深山老林里面的，或者是一些远离人世的一些隐士修士。所以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脱离不了世界，他们内心的罪，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因为人心的罪带来的污秽，所以他们不管去到哪里，不管怎样离开这个世界跟世人分开，他们越发会陷在罪恶当中，因为罪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不是从环境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不是从天空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地里面出来的，是从人心里面。所以你带着这个恶心，不管你去到哪里，哪怕是你一个人也好，你会发现罪恶就像水一样涌出来，会从里面在哪里，你在哪里，哪里就是罪恶之源，不可能有捷径的。所以主耶稣说，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所以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是怎样不属世界的。他是与世界分开了吗？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吗？他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他是怎样进入这个世界的？当他30岁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有离开耶路撒冷吗？ 他有离开这些败坏罪恶的犹太人吗？没有，他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他对他们能说的，他在他们当中，他去将真理表明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他们当中去传真理，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不管他们喜悦不喜悦，他都一如既往的在他们中间去传真理，去照他们光，用他的光去照他们的黑暗。虽然他们一次一次的去拒绝他，嘲笑他，逼迫他，甚至要杀害他，他没有说我就躲起来吧，他还是那样的坚持把真理传扬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中间有神的儿女之主，他是为了来拯救寻找失散的人，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当然他们不会接受，但是他们当中有那些神所拣选的儿女，所以他们如果是神的羊，他们就会听神的声音来跟随他。所以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是怎样部署世界的，我们就能够明白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因为他们部署世界，正如我部署世界一样，所以他们会被世界恨，会被世人恨厌恶。所以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计算好我们的代价，你要背起十字架，你必定的会被这个世界厌恶恨恶，世界不会喜欢你。可能你重新玩的好的朋友，他们会因为你的转变，因为你里面有真理，所以他们就不再跟你那样的亲密往来，他们会觉得你受不了，又不说脏话了，也不酗酒了，也不抽烟了，也不撒谎了，也不开一些下流的玩笑，所以他们会觉得你很无趣，他们就会远离你。好，我们继续来看最重要的今天的主要的我们要讲的一节经文，第十五节，他说我继续的为他的门徒们祈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真的，以前会理解这些经文，脱离那恶者是不是脱离魔鬼，是不是脱离那些魔鬼带来的患难，脱离这个世界的灾难，但是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是脱离义，脱离邪恶，脱离罪恶，脱离罪，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脱离犯罪，脱离罪恶，脱离最大的罪是不幸的罪，脱离不幸，脱离罪恶。所以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恨恶他们，虽然这个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只有伤害，没有安慰，没有喜乐，喜乐是从主那里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求的是我不求你，不求父神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什么。所以让我们来思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所以你要记住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痛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失落，那样多的罪恶、战争、饥荒、丑陋。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充满了败坏。你想从这个世界去寻找良善，这个世界是邪恶淫乱，你可以在邪恶中寻找良善吗？你可以在有老鼠屎的锅里面寻找一口干净的食物吗？不可能。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记住了，你所处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罪恶，让圣灵忧伤的世界，让神忧伤，让神的灵忧伤的世界，甚至让神的儿子为之哀哭流泪的世界。就像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有的人可能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非常的卑劣，天天让他的父母以泪洗面，这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所以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神所造的起初的世界吗？不是，这个神所造的世界已经沦为了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是一个让神的儿子让神都忧伤流泪的世界。 即将被天火完全烧灭的世界，这是一个。
所以约翰班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将亡城，他把世界形容成为一个将亡城。记住，你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将亡城，
城内的居民必要一同的要灭绝净尽，要跟这个城一样。凡是属于这座城的人，如果你还在这个城里面，那么你必定的会被一同的灭绝，被天火。所以圣经的作者甚至形容这个世界为流泪谷，是流泪谷。
我们都流过泪，没有人没有流过泪，从小开始，从第二开始就哇哇大哭。这个世界是一个流泪谷，记住了，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神所造的那个伊甸园，是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是会所有的万物都会慢慢的死去的，甚至连大山石头这些没有生命的最后也会被烈火烧尽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你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不要把你永恒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所以你不要在这个浮华的世界停留，真的，如果你还在这个世界逗留，你没有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没有领受神的道，没有进入真理，没有重生得救，你要赶紧的出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将亡城，因为人的罪早已经污秽不堪，耶稣基督神说全地都败坏了，全地没有一处是好的，在神的眼中。所以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将来全部被毁灭，因为全地都败坏了，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罪。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求父叫他们离开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想想，你愿意将你的儿女放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吗？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父母愿意。为什么？很明显，我们不想他受到伤害，我们没有力量保守他脱离这样的罪恶。但是神不一样，记住了，神的大能。所以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求父叫他们离开这样的世界？神不是为我们好吗？神不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吗？为什么还要继续留下我们在这里？我们得救了，为什么不马上把我们接上，就像那个以利亚一样，火车火马把我们拉到天上去了？当他拯救一个人，不直接进入神的国不更好吗？神不是将最好的留给他所拯救的人吗？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父母一样，每个父母不期待我们的孩子进入一个最好的学校，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成长，但是那位最有智慧的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肮脏污秽邪恶淫乱的世界，这个叫他们伤心流泪的世界，这些你所拯救的人他们可以继续的留在这里。为什么？真的很难想象，只能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经常会听见有的基督徒说，我恨不得早点死就可以去见主了。真的，很多人我听到这样的信息，很多人说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说，我真的恨不得早点去见主，乍一看真的非常属灵，但是这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更多时候是出于属世的想法。因为我们主所求的是什么？我不求他离开这个世界，主没有让你死，你为什么要求死？所以乍一看这很属灵，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属世的想法。我们的内心往往更多是出于什么？出于想要逃避，你想要逃避十字架，逃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想一步登天，我们不想经历比赛就想得到冠冕，我们想要走捷径，所以我们想逃避苦难，逃避世界。所以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想法。虽然神可以完全的对待以利亚一样，直接的把得救的人接入神的国，但是别忘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以利亚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他是得救了就立刻被接走了吗？没有，他在世上同样在为主战斗， 同样在经历试炼，同样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跟随主，所以他被追杀，他甚至被王追杀，被亚哈追杀，所以他被追的到处流，到处逃跑，甚至哭着喊向神祷告祈求，就剩他一个都被杀了，神的孙子，甚至他都想处死了。所以他被接升天是预表的所有神的儿女最后的结局，不是鼓励我们得救了就立刻就要被神接走，这不是神的旨意，不是鼓励我们一得救就立刻就被就升入高天。正如神借着保罗，使徒保罗离世之前所说的那段美好的真理，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保罗，神忠心的仆人。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所有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也是你竭力要去追寻的。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看看保罗所说的多么美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你要打仗，你真的得救了，你是一个 soldier 了，你是一个神的士兵了，你要开始拿起武器战斗了。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是美好的仗，他把那样的患难试炼称之为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条属天的路，天路历程我已经跑尽了，充满泪水，充满心酸，充满苦难的那条路，十字架的道路，他已经跑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信的道，记住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他持守的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信靠他，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打那仗，在跑那路，在比赛，他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能够充满喜乐说出这样的话。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神让我们留在世上是为了赐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那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求父叫门徒们离开世界，跟他一起的接入神的国。在那一个晚上，真的，如果耶稣基督要接他们走，很容易，全部抓起来，他们全部被接十字架，全部死了，是不是？那多美好，有吗？没有，主耶稣是一个人承受，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不求父来离开世界，和他一起离世，回到父那里？我总结了三个原因。第一个，他是为了他，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了我们成圣，为了基督徒成圣。如果你真的相信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的真理，所以你要去听神的话语，你要去听神的话语，万事相互效力，叫神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真理的话，那么就很好理解，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你留在这个世界，虽然你会感受到很多痛苦，但是这是为了你的益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一得救就被神接走了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益处更大吗？还是说让他得救以后继续留在世界上面经历试炼，走上成圣的道路，他所得到的益处更大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后面的。使徒保罗在天上一定比十字架上的强盗更加，就可以更多更美好的感谢主。使徒保罗所得到的恩赐，神的赏赐一定比强盗，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要得到更多。虽然他们都得了救恩，同样的，但是他所得到的赏赐，得到神的赏赐，绝对是比十字架上的强盗要更大的、更多的。这就像地狱中的刑罚一样，有多有少的。所以他得救以后所经历的试炼，保罗他在世上所经历的那样多的试炼和患难，都会将来在天上成为加增他在天上喜乐的砝码。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喜乐，真的让我们的内心感到欢喜了，谁会去做那些不喜乐的事情？
目的不就是让他发现你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赚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过得好一点，那是一些欢喜。
所以保罗他在世上所经历的那一切都会成为他天上喜乐的砝码，只会增加他在天上喜乐。所以为什么每个圣徒在天上的赏赐不一样，苦难或者说他们在世上的损失，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神为他们在天上积攒的财宝。记住了，一个人基督徒神的儿女在世上的苦难是神在天上为他们积攒的财宝。所以你是在积攒财宝，你的眼泪不会白流，他都为你装起来了，化为宝石，将来那当然属灵的那种的赏赐给你。那么你还要继续的一遇到试炼就心死了，就一心想要求死了，很多人神的儿女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痛苦不堪的时候，我们还想求死吗？你就赚够了吗？那属天的财宝那不是体现肉体的，那是 Christian 神的名，是背逆犯罪而非信靠顺服神。你在背逆神，是没有叫你死，没有接你回去，你想提前回去，你想违背他的旨意吗？你想亏损他的名吗？他想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让他的名更得荣耀，难道你不想吗？所以那不是体贴肉体哦，那是体贴肉体亏损神的名，是背逆犯罪，并不是信靠顺服。所以我们都经历过小时候我们跟父母分别的越久，在小时候我们在外面可能会经历很多心酸。真的，我的女儿刚刚过去游学，昨天晚上刚回来，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面过夜，跟同学们，一开始第一个晚上非常痛苦，睡不着，失眠，半夜打电话让我去接她，都已经快一点了。所以但是我们发现她真的经历了这几天，她没有回来，最后她坚持住了，她得到了很大的喜乐，他跟以前不一样，他成长了，他晚上不再哭哭闹闹的在家里面，他觉得家里美好，他以前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能就是睡不着不想睡，不管你怎么服侍他可能帮助他，他觉得就是 不得劲。但是昨天不一样，他很开心，自己睡睡了，很早就睡了。所以当我们在外面经历了越多的辛酸，小时候我们与父母分离了，可能分离了好多天，但是当我们回到家与父母相见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喜乐，我们会比我们以前一直跟父母在一起的喜乐还要大，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体会过你跟父母的分别带来的痛苦，你只是觉得父母理所应当给我好的，你没有在外面去尝试过外面的世界，外面的苦难，外面的辛酸。我们跑江湖的人我们也知道，在外面没有父母没有别人帮助，我们都要靠自己忍受，没有倾诉，没有发泄的对象，也不敢在外面发泄，在家里面你可能跟父母可以发泄一下，所以有对比才有杀伤力，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外面受的苦越多，你回来以后你可能见到父母以后那种眼泪就流出来了，可能你以前从来都没想过。所以这里在我们想一想，患难见真情，耶稣基督在基督徒在世上所经历的试炼越大，他们就会在信心中经历神的同在越多。记住了，神不会说让他们独自一人经历试炼，神会与他们同在。什么样的友谊更加伟大更加甜美，是不仅能够同甘还能够共苦。如果没有在世上与主同工的话，你没有在世上与主同在的那种在患难中与他同工的话，经历他的拯救，每一次搭救，在我们绝望中他搭救了我们，在我们病痛当中他安慰我们，充满我们喜乐，将我们的泪水化为笑脸，我们可能就无法更深刻的体会神的爱和他的信实。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神知道我们所求的，我们的意愿，还要我们祷告，知道我们所需要什么？为什么？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真的求了，当他成就的时候，你是不是感恩业大？如果你没求神就赐给你，那你感恩吗？你不感恩，你就会像那在家里面没出过门的孩子一样，给你吃这个你也痛苦，给你喝那个美味你也觉得不开心，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浪子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真的第二次回，当他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他与父亲拥抱的那一刻，我相信他一定比他的哥哥，没有离开过家的哥哥体会能够更能体会父亲的爱有何等的伟大和残酷高深。他比他的哥哥所经历到神他父亲的爱，他能体会到更大更多。虽然他的父亲对他跟他的哥哥的爱是一样的，可能都喜欢爱他们，但是他能感受到更多比他的哥哥。所以他的哥哥会抱怨他的父亲，但是他没有，他说你把我当作个故宫吧，他心甘情愿的谦卑悔改，他觉得他真的他的父亲是世上最好的父亲，他不应该离弃他的父亲，他不应该浪费资产在外面放荡。所以对于父亲的感恩和赞美会更加的深刻，这个浪子更加能够体会到家庭的温暖。所以我们来继续来举一个例子吧，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所以当一个饥饿了三天的人，我们有饿过，我们有人可能饿过饥饿感那种，一个饿了三天的人，你想一想他的那种的饥渴是怎样的，和一个顿顿大餐的人，当你给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一个馒头的时候，免费给他们一个馒头的时候，你会想象一下哪个人的幸福感更加的多，哪个人会更加的感恩？毫无疑问是不是，是那个经历了三天饥饿感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不求父叫他们离开世界，不是让他们贪恋这个世界与世界为友，而是要借着世界的荣辱去熬炼他们，让他们更加的圣洁，预备他们，让他们能够将来在永恒当中跟他经历更多的喜乐，让他更多的喜乐充满他们。因为神的喜乐是无限量的，你要懂得去支取，你可以去支取，不要那样对自己那样吝啬，神是非常慷慨的神。所以神是要借着世界的熔炉熬炼他们，让他们在属灵上更加的成圣，更加的圣洁，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成长，经历更多神的恩典，目的是经历神更多的恩典。所以在这里第二个原因我们来思想，是给寻求者的，不对，这里是继续我们来思考，这里给我们寻求者就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自己给我们的鼓励是什么？寻求的人，不管你已经经历多长的时间，你多么渴望得救，我们在听到了很多人他们得到救恩，他们真的非常的渴慕，请不要灰心，因为你的眼泪越多你的失落越大，可能你感到很失落，神为什么还不拯救我？但是如果你真的经历到神的拯救，神会在拯救你的那一刻越发的加倍给你弥补。所以不要离开神的面，要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去叩天国的大门，就像那个寡妇一样，你要情执迫切，不要停止，直到他赐给你为止，去祈求神的怜悯，像那个瞎子一样，越是没有得到回应，所以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越是没有得到回应，你越发的要大声的呼喊，越是有人阻挡你，越是世界来阻挡你，你就要越发的大声的呼求神，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直到耶稣基督为你停住脚步。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我们该怎么行寻求的人，你想知道该怎么行，神的话也在教导我们，他可以用这样的喜乐充满你，直到他为你停住脚步赐给你救恩为止。所以不要灰心，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功亏一篑，你想一想多么的得不偿，多么的遗憾啊！如果你这样卑微惨的死了的话，在永恒里面，在那样的灭亡当中，多可惜啊！所以第二点，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要留他的儿女在世上？第二个原因，为了别人的救恩，是为别人的益处，不仅为自己的益处，也是为别人的救恩、别人的益处。
基督徒还留在世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其他世上的灵魂。试想一下，主耶稣拯救一个人 就把他带走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人在罪恶当中一辈子，好不容易有一天神把他拯救脱离了罪，就把他拿走了，这个世界不会有继续黑暗，没有光，这个世界会更加的败坏，就像埃及的黑暗之灾一样，完全绝望。所以正因为神在世上预留了7000人，福音才能够继续在世人当中传扬，世人才有指望。所以耶稣基督祈求门徒们还留在世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差派他们去传福音给世人，去做光，去做盐。一是为了审判对不信的人，就是审判，就是定罪；二是为了拯救对信的人，就是拯救。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不是说你信的那一刻你的全家都信了，而是但是如果他们一起听福音一起得救那也可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你先得救了，你的家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所以我们家中还有未信的人，是为了我们的家人，神仙拯救了我们，然后借着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在家庭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同时借着我们为他们在神面前的代求，圣灵吸引我们的家人也来寻求神。所以如果你一旦被接走，那么你就不可能为你家人代求了。从前你只是为自己祷告祈求救恩，好，你得救了你就走了，那你的家人怎么办？你还没有为他代求，所以你继续为他求，所以他也被带来了，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灵也就吸引我们的家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我们中间也经历了这些。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举例子很多，圣经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得救以后在城里面带领那么多人来信主，那么格拉森的那个人他被鬼附着，他的鬼赶出去以后，耶稣基督让他去他的家乡去传福音。安德烈在他的家里面，他就把他的哥哥他的兄弟彼得带过来了，去信靠我主耶稣。使徒彼得他得救了以后，我们看到在五旬节就让那些悖逆的犹太人杀害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而他们经历了救恩。使徒保罗他得救了以后，神借着他拯救了那么多外邦人，直到我们这些人，真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神留我们在世上的目的，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但是首先你必须得为你自己的灵魂祈求，你得救了你才能够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也是耶稣基督最终的目的。有了前面两个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最先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回到第一节我们才知道，你的名得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他最主要的是神的荣耀，为了不求父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里我们清楚看见另外一个教义，关于死亡的教义，死亡是神把他的儿女带回家，死亡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最美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主耶稣在后面这一句，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所以耶稣基督留门徒们在世上，难道他就不担心他们被魔鬼打垮？所以这里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儿女在社会上面学坏了，真的我们没有把握他们能够真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但是神难道他不担心他的儿女被打垮吗？不被这个世界使引诱离弃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祈求神保守他们脱离罪恶，记住，所以因为他已经祈求了，已经向神祈求了，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失落，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被打垮，即便他们会跌倒，但他们最终还是被神会被主所拯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求神保守他们脱离了罪恶，脱离罪恶。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们祷告时的祷告典范。所以他为什么说他的祷告典范里面有一句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英文是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里面， 不是不不要不是遇见试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但是他说的是不要进入到里面，不要进入试探里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是引导我们脱离罪恶，就是神求神来引领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他没有说保守他们脱离患难，他说他没有说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患难，脱离病痛，他说的是脱离罪恶，脱离不幸，不幸的恶行，这是基督徒灵魂平安的根源，所以这也是他们喜乐的根源。不管他们在世上会遇到怎样的试炼，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祈求了，所以罪绝对不可能再捆绑他们。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罪是不可能再捆绑他的，他们可以靠着对主耶稣的信靠胜过这一切，他们里面的平安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这就是圣徒的成圣，他们一直在成圣，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记住了，是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求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祈求。当我们顺从情欲，顺从魔鬼，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圣灵就会为我们指引那正确的道路，是他来引导我们。所以当你在罪中的时候，圣灵会来引导你脱离罪，摆脱罪，让你悔改，是他在引导你，是圣灵在引导你，所以你才会重新的回到神面前痛哭流涕，祷告祈求神的赦免悔改，他在引领我们回到真理当中，让我们不是在道中灭亡。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会失落，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看看他有没有脱离罪恶，行在真理当中，这就是我们去辨别一个人的信仰，他是不是还在享受着罪，活在不幸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绝对不会失败，他的祷告也必定成就，基督徒绝对不可能继续活在罪中，被罪捆绑，只顾自己随从世界的财力，因为基督已经为他求了，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做到，他自己努力了成圣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他求了，神在保守他。当他们被引诱跌倒，圣灵会来搭救他们，让他们回想起主的话语，让他们能够摆脱不幸的恶行。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离弃了神的话语，你会发现你犯罪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去想神的话语，但是圣灵会催逼你，他会让你无路可走，你必须悔改，不然你内心不得安宁。所以施布森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不是看他怎么死的，而是看他怎么活的，不是看他死的时候平平安安的，是那样的思想。我们知道恶人传里面的恶人，他死的时候也是那样的安稳，不是看这些死前的状态，是要看他活着的时候是怎样活的。第十六节我们继续来看，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不属世界不代表要离开世界，不代表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什么，在世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做什么。所以让我们去看我们的主，不要看我们自己，我们去跟随他的脚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成圣的方法是什么，是靠着你的行为，是靠着你努力的去做，靠着你做一些仪式，靠着你的祷告，是靠着他的道，他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是靠着你来领受神的话语，从话语神的道中来洁净自己。真的，如果你不去听神的话语，你只靠着你自己的祷告也是没用的，因为你必须得领受神的话语，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洁净你，神听于你的祷告是让你去学习他的话语，去领受他的话语，所以神是用他的话语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最后一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倒数第二节，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不属于世界并非远离世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要去进入这个世界去战斗。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基督作为人子完全遵循了神的命令，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分别为圣，他完全遵循神的真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不需要做这些，他是神，你知道吗？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不需要遵守，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分别为圣，要承受我们罪所带来的
那样的痛苦，那样的代价，那样的十字架，他是为你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你也因真理成圣，要叫每一个儿女神的儿女。他的目的是让你因真理成圣，他那样的苦口婆心为什么？是为了让你因真理成圣，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来聚会听神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因真理成圣，将来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多更大的喜乐，更多的赏赐，更多的恩典。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